元首在五个三体时前就得到了收到外星文明信息的报告。两个三体时前他又得到报告。1379号监听站向信息来源方向发出了警告信息。前者没有使他狂喜，后者也没有令他沮丧。对那名发出警告信息的监听员，他也没有什么愤恨。以上这些情绪，还有其他的所有情绪，像恐惧、悲伤、幸福、美感等等，都是三体文明所极力避免和消除的，因为他们会导致个体和社会在精神上的脆弱，不利于在这个世界恶劣的环境中生存。三体世界所需要的精神就是冷静和麻木。从过去200余轮文明的历史中可以证明，那些以这两种精神为主体的文明是生存能力最强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元首问站在他面前的1379号监听员。为了不虚度一生，监听员冷静地回答。你发出的警告信息很可能使三体文明失去一次生存的机会，但给了地球文明这样的机会。元首，请允许我讲这么一件事儿。大约在10000个三体时前的乱纪元中，监听站的巡回供给车把我所在的1379号站漏掉了。这就意味着我在之后的100个三体时中断粮了。我吃掉了站中所有可以吃的东西，甚至自己的衣服。即使这样，在供给车再度到来时，我还是快要饿死了。上级因此给了我一生中最长的一次休假。在我随着供给车回城市的途中，我一直被一个强烈的欲望控制着，那就是占有车上所有的食物。每看到车上的其他人吃东西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憎恨，真想杀掉那些人。我不停地偷车上的食品，把它们藏在衣服里和座位下。车上的工作人员觉得我这样很有意思，就把食品当礼物送给我。当我到城市下车时，背着远远超过我自身体重的食物。当然，后来我从这种精神变态中恢复了，但那种强烈的占有欲望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。三体文明也是一个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群体，他对生存空间的占有欲与我当时对食物的欲望一样强烈而无止境。他根本不可能与地球人一起分享那个世界，只能毫不犹豫地毁灭地球文明，完全占有那个行星系的生存空间。我想得对吗？
对，消灭地球文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，他们也是好战的种族，很危险。当我们与其共存于一个世界时，他们在技术上 将学得很快。这样下去，两个文明都过不好。我们已经确定的政策是，三体舰队占领太阳系和地球后，不会对地球文明进行太多干涉。地球人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就像三体占领者不存在一样。只有一件事是被永远禁止的，那就是生育。现在我要问，你想当地球的救世主，对自己的文明却没有一点责任感吗？
三体世界已经让我厌倦了。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中，除了为生存而战，就没有其他东西了。
这有什么错吗？
当然没有错。生存是其他一切的前提。但，元首，请看看我们的生活，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，为了整个文明的生存，对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。个人不能工作，却得死。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，法律只有两档，有罪和无罪，有罪处死，无罪释放。我最无法忍受的是精神生活的单一和枯竭，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。我们没有文学，没有艺术，没有对美的追求和享受，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。元首，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？
你向往的那种文明在三体世界也存在过，他们有过民主自由的社会，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你能看到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，大部分都被封存禁越了。但在所有三体文明的轮回中，这类文明是最脆弱最短命的，一次不大的乱世纪灾难就足以使其灭绝。再看你想拯救的地球文明，那个在永远如春的美丽文世中娇生惯养的社会，如果放到三体世界，绝对生存不了100万个三体石。
那花朵虽然娇弱，但是绚丽无比。他在天堂闲适中感受着自由和美。
如果三体文明最后占有那个世界，我们也可以创造那样的生活。
元首，我怀疑金属般的三体精神已经凝固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。您真的认为它还能融化吗？我是个小人物，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，孤独一生，没有财富，没有地位，没有爱情，也没有希望。如果我能够拯救一个自己爱上的遥远的美丽世界，那这一辈子至少没有白活。当然，元首，这也让我有缘见到了您。如果不是这个举动，我这样的小人物也只能在电视上敬仰您。所以请允许我再次表达自己的荣幸。
毫无疑问，你是有罪的，你是三体世界所有轮回的文明中最大的罪犯。 但三体法律现在出现一个例外，你自由了。
元首，这怎么行？
对你来说，脱水烧掉真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惩罚，你老了也不可能看到地球文明的最后毁灭，但我至少要让你知道，你根本拯救不了他。我要让你活到他失去一切希望的那一天。好了，走吧。
1379号监听员走后，元首换入了负责监听系统的执政官。对他，元首也避免了恼怒，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
你怎么能让这样的脆弱邪恶分子进入监听系统呢？
元首，监听系统有几十万名工作人员，严格甄别是很难的。1379号毕竟在那个监听站工作了大半生都没出错，当然这个最严重的失误责任在我。
在三体世界的太空监听系统中，与此相关的责任人还有多少？
我初步查了一下，由上至下各个层次大约6000人吧。
他们都有罪。
是。
6000人都脱水，在首都中心广场烧掉，你就当引火物吧。
谢谢元首，这让我们的良心多少安定了一些。
这之前，我再问你，那条警告信息能传多远？
1379号是一个小型监听站，发射功率不大，大约能传1200万光时吧。
够远了。你对三体文明下一步的行动有什么建议吗？
是否向那个外星世界发送经过仔细编制的信息，设法引诱他们回答？
不，这更有可能弄巧成拙。好在那条警告信息很短，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忽略或误解它的内容。好了，你去吧。
监听执政官走后，元首召见了三体舰队统帅。
首批舰队最后完成起航准备还需多长时间？
元首，舰队的建设还处在最后阶段，具备航行能力至少还需要6万时。
我将请执政官联席会议审议我的计划，舰队建成后立刻起航，就向着那个方向。
元首，在那样的接收频率上，即使方向的定位也不是太准确。要知道，舰队只能以1%光速航行，而且其动力储备只够进行一次减速，也不可能沿那个方向进行大范围搜索。如果目标距离不明，
整个舰队最终的结局就是坠入宇宙深渊。但看看我们星系的三颗太阳吧，其中任何一颗的气层随时都可能膨胀，吞没我们这最后一颗行星，所以没有别的选择，这个险必须冒。
第34章，质子。85,000体时，约8.6个地球年后，元首下令召开三体世界全体执政官紧急会议。这很不寻常，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发生。23,000体时前，三体舰队起航了。他们只知道目标的大致方向，却不知道它的距离。也许目标处于千万光时之外，甚至在银河系的另一端。面对着前方茫茫的星海，这是一次希望渺茫的远征。执政官会议在巨百纪念碑下举行。汪淼在阅读这一段信息时，不由联想到《三体》游戏中的联合国大会。事实上，巨百纪念碑是游戏中少数在《三体》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事物之一。元首选定这个会址，令大多数与会者迷惑不解。乱纪元还没有结束，天边刚刚升起了一轮很小的太阳，随时都可能落下。天气异常寒冷，以至于与会者不得不穿上全封闭的电热服。巨大的金属摆锤气势磅礴地摆动着，冲击着寒冷的空气。天边的小太阳把它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到大地上，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行走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元首走上巨摆的基座，搬动了一个红色的开关，转身对执政官们说：
我刚刚关闭了巨摆的动力电源，它将在空气阻力下慢慢地停下来。
元首，为什么这样？
一位执政官问。
我们都清楚巨摆的历史含义，它是用来对上帝进行催眠的。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醒着对三体文明更有利，他开始保佑我们了。
众人沉默了，思索着元首这话的含义。在巨摆摆动了三次之后，有人问：
地球文明回电了吗？
元首点点头：
是的，半个三体时前我得到的报告是回答那条警告信息的。
这么快？现在据警告信息发出仅8万多时，这就是说
地球文明距我们仅4万光时。
那不就是距离我们最近的那颗恒星吗？
是的。所以我说，上帝在保佑三体文明。
狂喜在会场上蔓延开来，但又不能充分表露，像被压抑的火山。元首知道，让这种脆弱的情绪爆发出来是有害的，于是他立刻对火山泼了盆冷水。
我已经命令三体舰队航向这颗恒星，但事情并不如你们想象的那样乐观。照目前的情况看，舰队是在航向自己的坟墓。
元首这话使执政官们立刻冷静了下来。
有人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元首问。